董承同杨凤啊商量好，请献帝翻去洛阳啊。但系李洛唔同意喎，董承就对李洛话啦：洛阳本来系天子建立首都嘅地方，按入不过系个小小嘅地头，点容得落皇上嘅御驾呢？而家请皇上翻去洛阳先至系正理啊！李洛话：咁你有你哋送皇上去啦，我就系要住喺呢处嚟。咁你唔去就罢咯，董承杨凤就护送献帝起程去洛阳啦噃。点知嗰个李洛暗中派人去勾结李国国耻，约定一齐嚟劫驾。呢、这个阴谋啊穿咗煲，俾董承杨凤韩湛知道咗，就漏夜布置好军队，护送献帝又坐车赶去机关。啊，呢件事啊又调转头俾李洛探听到，佢都唔等李国国耻嘅兵到，自己就带齐本部人马猛咁追啦。到咗当晚四更左右，追到去基山，即系喺而家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嘅地方，追到啦。佢大声咁嗌话：前边嘅车架唔好行啦，李国国耻喺于。一时之间，山上面火光四起，吓到献帝啊心惊胆跳啊！杨凤呢，佢根据情况判断，佢话嚟嘅系李洛啫，唔紧要，即刻派随房去迎战。李洛啊亲自出马，两个一埋手打咗只系一个回合，李洛就俾随房一斧斩咗落马，呜呼哀哉！随房杀散咗李洛嘅人马。于是献帝嘅车驾平安咁就通过咗机关。河内太守张扬啊，喺指导呢笪地方呢，带齐粮食布匹嚟迎接御驾。献帝啊，好感动，即刻封张扬做大司马。于是张扬呢就辞别咗献帝，率领军兵去咗野王嗰笪地方驻扎啦。好啦。当献帝入到洛阳嘅时候，哇！只见一片凄凉景象啊！大家都记得噶，董卓要迁都去长安嘅时候，放大火烧毁洛阳噶嘛。而家洛阳啊，宫殿都烧光晒，街市啊荒芜零落，望埋去啊都系啲野草。当年皇宫嘅地方，只系剩落一蹦蹦嘅烂墙断壁。献帝就叫杨凤暂时起啲世间简陋嘅宫殿住落先啦。咁啲文武百官朝贺皇帝嘅时候啊，就咁企喺啲野草荆棘之中咋。迁咗翻嚟洛阳，献帝就下令将原来嘅年号啊重新改过，本来呢就叫做兴平嘅，而家就改做建安元年啦。建安元年即系公元196年啊。各位，从我哋开始讲大破黄巾嗰阵计起呢，到献帝还都洛阳呢个时候止，已经过咗去12个年头噶啦。呢一年啊，又系大灾荒。当时洛阳嘅居民仅仅系得翻几百户人家，因为冇嘢食啦，冚唪唥都出去城外剥树皮掘草根嚟食。朝廷上嘅大臣啊，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要自己亲自出醒去斩柴啊！好多人就咁喺路边就饿死咗。汉朝末年，国运衰微到咗呢个时候，已经系到极点啦。太尉杨彪呢，就早就对献帝建议过，话要召曹操嚟起兵去杀咗李国国耻嚟安定朝廷嘅。现在他又旧事重提了。有一天杨彪禀奏献帝说，关于召曹操来京师的事，以前陛下曾经落过圣旨的了，只是未曾发出。现在曹操在山东兵强将盛，应该快点召他入朝来辅助皇室就啱了。献帝说了，以前朕既然已经落过命令就得啦，卿又何必再来禀奏呢？ 而家即刻派人去召曹操嚟就系啦。杨彪奉咗圣旨，即刻派人去山东召曹操。曹操喺山东嚟啊，佢听闻献帝已经翻到洛阳，就召集一班谋士嚟商量。孙旭就建议话：旧时晋文公尊崇周襄王，咁啊，所有嘅诸侯都服晒佢。汉高祖为楚义帝办丧事，咁天下嘅人心都向住佢。而家皇上俾啲奸贼赶到到处流亡，如果将军你喺呢个时候首先率领一支仁义之师，拥护皇上，顺应全国嘅愿望啊，呢件事一做成，极不平凡啊！不过咁，如果唔早日落决心去做，咁人哋就一定会做先过我哋噶啦。曹操非常同意孙旭呢个建议，正系要准备起兵。呢一日，天使带住圣旨赶到嚟，啱晒啦！曹操接咗圣旨，定落日期就兴师出发啦。而家讲嘅献帝，佢翻到嚟洛阳啊，样样都唔齐备，城墙啊崩塌，要修理呢又缺乏人力同材料。正是拿手不成势的时候，听到有消息说李国国恥的兵马就来杀到了，献帝就惊到不得了。他就问杨奉华了，去山东的使者还未曾回，李国国恥的贼兵又到了，那怎算好啊？杨奉和韩谦就说了，臣等愿同贼兵决一死战，保卫陛下。董承话啦，唔得嘅，而家啲城墙又唔坚固，军兵又少，打唔赢又会有咩嘢后果呢？不如请皇上去山东避开下，仲安全啦。献帝觉得董承国舅呢个办法仲系比较实际，于是即日就起程去山东。啲皇帝又有马车坐，但系嗰班大臣就冇马骑噶噃。就唯有人人跟住皇帝嘅车尾步行起啦。出咗洛阳城，行咗冇几远，只见烟尘滚滚，连日头都遮住咁交关，锣鼓齐鸣，震天动地，哇，无数人马嚟緊啦。当堂吓到皇帝皇后成身打震，讲唔出说话。忽然间有个人骑住马飞快咁跑过嚟，哦，原来係前嗰排派去山东嘅使者翻嚟呀。佢去到献帝嘅车前面跪低行礼，禀奏话：恭喜陛下，曹将军率领山东全部军兵奉旨前嚟，听闻李国国恥嘅贼兵进犯洛阳，故此先派夏侯惇做先锋，带上将十名，精兵五万赶嚟保驾。哦，咁啊，好啊，好啊！献帝个心啊，咁就安落翻啦。过咗无奈，夏侯惇带住许褚、典韦等等嚟到见驾，都系行军礼。献帝正话慰问完佢哋，有报告嚟话喺正东面又有一路军马嚟到啦。咁献帝即刻叫夏侯惇去探听一下。一阵间，夏侯惇翻嚟报告话系曹操嘅步兵嚟到啦。咁冇几耐，曹孔、李典、岳俊嚟到见驾，报完姓名，曹孔就禀就话：臣兄知道贼兵逼近，怕夏侯惇独力难支，所以又派臣等火速赶嚟协助。献帝啊，好感动啊！佢话：啊，曹将军真系一心为国嘅忠臣啊！这个时候探马来报告说李国国恥的贼兵大队来到了。献帝这趟就不怕了，他命令夏侯惇分两路去迎击，夏侯惇就和曹孔分为两翼，马军先出，步兵跟尾就全力攻击。一场大战打到贼兵一败涂地，斩了万几个首级，打胜了仗了，不用走佬了。于是就请献帝回去洛阳，夏侯惇的兵马就在城外驻扎， 第日，曹操率领大队人马嚟到，佢安好营寨之后，即刻入城去朝见皇帝。曹操三跪九叩行礼，臣曹操见驾，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慈卿平身，平身即系话你叩完头唔使跪喺树啦，企起身啦咁解。呢啲啊亦系皇帝嘅恩典嚟噶。卿家远道前嚟保驾，一路辛苦啦。臣一向蒙受国恩，时刻都思念报答。而家李国博此两个奸贼，罪恶贯盈，臣有精兵二十几万，以正义之师去讨伐叛逆，必定战无不胜。请陛下保重龙体，以社稷为重啊！献帝非常欢喜，就封曹操领师弟校尉贾节钺录尚书事。这个官衔即是点呢？即是封曹操在军事上有生杀大权，同时全面掌握朝政。现在讲的李国国耻，他们见到曹操咁远来到，认为他的兵马一定疲倦的，就商量想同曹操速战速决。贾诩就劝他们话啦：唔好啊，曹操兵精将勇，唔够他打噶，不如投降他，请求赦罪仲好啦。李国发火啦：咩话？你敢免我嘅罪起？我杀咗你！真系掹剑出嚟要斩贾诩噃。左右啲人就快啲拦住，劝佢唔好咁啦。当晚，贾诩谂落李国、霍似呢啲咁嘅人都系跟唔过噶啦，单人匹马就跌咗翻乡。第日，李国嘅军马嚟迎战曹操，曹操首先叫许褚、曹仁、典韦带住三百铁甲马军去李国嘅兵阵冲佢三次，然后自己先至布阵。好啦，两军对阵，李国嘅侄李谦同李别啊，当先出马，都未曾开口讲说话啫。许褚就突然飞马过去，一刀就先斩咗李谦。哎呀，李别大吃一惊，慌到中咗落马。许褚顺手一刀，亦将佢斩埋，挽住两个人头跑翻回阵。哇，厉害啊！曹操摸住许褚嘅背脊话：你真系我嘅樊哙啊！
樊哙是边个呢？樊哙是汉朝第一个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勇将。
在刘邦打天下的时候，曾经有好几次在战阵当中处境十分危险，
就是樊哙靠自己的勇猛使到刘邦脱险的。
曹操跟着命令夏侯惇带兵由左边出击，曹仁带兵由右边出击，曹操啊，亲自带领中军冲阵，轰隆隆隆隆隆，战鼓一响，三军一齐出动。李国嗰啲兵马点顶得住啊？打到大败，搏命咁走。曹操揸住宝剑喺手嚟，亲自压阵，指挥部队就漏夜追杀。李国嘅兵马被杀嘅极多，真系血流成河啊！至于投降嘅呢，就多到计唔掂啦。李国霍次一直向住西边逃跑，那种慌张狼狈法啊，直情好似丧家之狗啊！他两个嘢知道好事多为，谂落投奔人哋都系唔肯收留噶啦，就唯有上山落草做其山大王嘅咧。呢啲呢就暂时唔讲佢。曹操打咗胜仗之后，收兵翻嚟，依然系驻扎喺洛阳城外。杨奉同韩谦两个人就商量话啦：而家曹操立咗大功，大权由佢掌握晒，以后仲点用得落我哋噶？不如行开吧啦。于是佢哋两个人就去见皇帝，藉口话去追剿李国霍次，就带咗本部兵马去咗洛阳以东嘅大梁驻扎，即系而家河南省开封县嘅地方。有一日， 献帝叫人去曹操军营，就召曹操入宫去商量啲事。曹操听见话天事到呗，就请佢入嚟见面啦。只见呢个人生得眉清目秀，精神饱满。曹操个心谂啦，而家洛阳灾荒咁严重，上至大臣，下至百姓，个个都系面黄肌瘦，何以唯独呢个人咁好身子呢？曹操好奇怪，就问佢话啦：足下嘅容颜咁丰满，系点调理嘅呢？我冇咩其他办法，就系一向都食白饭，已经30年啦。哦，足下而家系乜嘢职务啊？我曾经被选为孝廉，原来是袁绍张扬的从事。最近听闻天子还都洛阳，特意前来朝见，被封为正耳郎。我是济阴定陶人，姓董名超，字公人。
闻名好耐啦，咁好彩今日能够在呢处见面啊！
曹操即刻叫人摆酒招待，又介绍他同孙旭会面。呢阵时有人嚟报告话，有一支军队向住东面去咗，唔知系咩人啊？曹操话再去探清楚，遵命。董超话呢、这个实系李国以前嘅部下杨凤同埋韩湛啦，因为曹公哋嚟到洛阳，所以佢哋就带兵去大梁啫。
哦，莫非佢哋怀疑我曹操咩？
他们都是些无谋之辈，曹公你不用担心。
李国国此两个奸贼逃跑了，以后会怎样呢？他们
虎无爪，鸟无翼，不用多耐，他们一定会被曹公你擒获，不必介意。
曹操和董超越谈就越觉得投机，好啱心水，就问下佢有关朝廷大事嘅意见。
董超话：曹公你兴仁义之师，平定暴乱，入朝嚟辅助天子，呢一步可以使曹公你将来成就伟大嘅事业。不过各镇诸侯人各不同，心意亦唔一样，未必个个都心悦诚服嘅。所以如果留喺呢一度，就怕有啲不便，唯有请皇上移驾迁去许都，呢、这个就系上策。当然咯，朝廷到处流亡咗咁长时间，新近翻到嚟京师，远远近近都喺度观望住，希望能够有一个时期嘅安定。咁而家又话要迁都，就恐怕大家个心又会唔同意嘅。
不过讲到底，逢是做非常之事，就会有非常之结果。请将军决断啦。呢一个正是我的意思啊。不过杨凤在大梁，朝廷上的大臣又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变乱呢？
这么好易解决啫。曹公你可以写封信给杨凤，等他安心，同时对大臣讲明白，就说京师缺粮，所以请皇上移驾去许都。许都靠近老阳，在那处转运粮食十分方便，不用担心缺粮的。那大臣一听，必定欢欢喜喜同意的。
曹操真是高兴啊。
当董超告别的时候，曹操拉住佢只手话：
以后凡系我有乜嘢想做嘅，都要请董公你教我至得啊！
吓，董超多谢一番就告辞翻去啦。各位，董超建议曹操去许都啊，许都就系许昌，喺洛阳嘅东南方，即系而家河南省许昌县附近。咁曹操同董超倾谈过之后，
佢仲同佢嗰班谋士秘密商量过迁都嘅事。当时有个大臣系好识得睇天文星象嘅，佢从啲星象观察出啦，大汉嘅气数咧就嚟完啦。而晋魏呢啲地方啊，即系山西河北一带，必定会有新嘅天子出现嘅。曹操知道咗，一方面就叫人去讲佢听，叫佢千祈唔好到处乱咁讲。另一方面，曹操就将呢一件事讲俾孙旭听，问佢有乜嘢意见。孙旭话啦：汉朝系以火得王，而曹公你系土命噃，佢都属土，佢嗰处必定兴旺。火能生土，土能旺木，咁啊合晒董超嘅说话，将来曹公你一定兴旺发达噶。各位话睇下天文星象就睇出边笪地方可以出皇帝，仲有咩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啊等等，呢啲都系古代啲人啊嘅迷信。不过嗰阵曹操佢哋确系咁相信嘅就系啦。咁听咗咁多有利嘅意见啊，曹操就下定决心。第日，曹操去朝见献帝，佢禀奏话：洛阳已经荒废咗咁耐，好难收葺噶啦。更兼转运粮食非常不便，许都啊靠近老阳，城国公室、钱粮文物，样样都够用。臣嘅意思系想请陛下搬去许都，请陛下予以同意啦。献帝而家乜嘢都指示晒曹操噶啦，梗系唔敢唔同意啦。咁啊，文武百官啊，边个都怕曹操嘅权势，亦唔敢有异议。于是就择日起程。到咗起程嗰日，曹操率领大军一路护送，文武百官啊都跟随住去许都。行咗几日，前边嚟到一个高坡，忽然间呐喊声一起。杨奉、韩湛带兵拦住去路，大将徐晃一马当先，大声喝话：曹操，你想劫驾去边处？曹操出马睇下，咦，见到徐晃威风凛凛，哦，系个人才啊！咁曹操就叫许褚出马同徐晃交锋，一个使大刀，一个使大斧，打咗五十几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曹操就命令打锣收兵。回到大本营，曹操就召集一班谋士商量话：杨奉、韩湛呢啲咁嘅人毫不足道，之徐晃啊，确系一名良将啊！我唔忍心喺战阵之上杀咗佢，太可惜。呢个人应该想法子收佢过嚟。各位有咩好计呢？行军从事满宠就话：主公唔使担心，我过去同徐晃有啲交情，等我今晚扮成一个小卒，偷偷地去佢个军营，用道理嚟说服佢，包佢一定倾心嚟归降嘅。曹操好欢喜，就派满宠去啦。当晚，满宠扮成个卒仔咁模样，混咗入去对方嘅军队里边。偷偷地来到徐晃的帐篷前面，只见徐晃还穿着盔甲坐响树，旺旺猛猛点着蜡烛。满宠突然行入去作个揖话：老朋友，分别以来一向都好啊嘛。徐晃吃了一惊，一下扎起望了他一轮：你不是满伯陵？咦，为什么来到这树啊？我而家系曹将军嘅行军从事，今日喺战阵之上见到老朋友，有啲说话想讲，所以特意冒险而嚟啊！哦，清楚，问我有咩事呢？徐公，你本事咁高强，真系世间少有，为咩事要咁委屈自己去为杨奉、韩湛之流效力呢？曹将军乃是当代英雄，
佢对人才嘅爱慕同敬重，天下皆知嘅。今日喺战阵之上，佢见到徐公你咁英勇，十分敬爱啊，所以佢唔忍心派建将嚟同你决死战，特意叫我嚟邀请你去。徐公，你为咩唔弃暗投明去建功立业呢？咁啊，唉，我都知道杨奉、韩谦唔系做得成大事业嘅人，不过跟咗佢咁耐啦，唔忍心离开佢啫。开讲你又话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啊嘛。遇到一位值得为佢效力嘅主公，咁都唔把握机会，由得自己错过咗，咁就唔系大丈夫所为啊！好啦，我听你嘅，咁好极啦。不如索性杀咗杨奉、韩谦，作为进谏嘅礼物，好唔好啊？咁唔得，我系佢嘅部下，部下杀主将，呢啲系不义嘅事，我决唔做。哦，徐公你真系个义士啊！于是徐晃啊，带埋自己嘅亲信兵士几十人，漏夜骑马去投奔曹操。呢件事早就有人去报告杨奉啦，杨奉嬲到不得了，亲自带住成千马军嚟追，大声叫喊：徐晃你个反贼咪走啊！正喺度追紧，忽然间咣咁一声炮响，山上山下一齐点起火把，埋伏喺树嘅人马哇嗬咁涌出嚟。曹操亲自带兵，一马当先冲出嚟，大喝一声：我喺呢度等候好耐啦，唔好俾佢哋走啦啦！哎呀，杨奉惊啊，急急想收兵翻转头，但系已经俾曹兵氹氹夸咁围住啦，睇白唔得掂噶啦。好彩韩谦啊带兵嚟救啊，咁啊两边嘅人马混战起上嚟，杨奉咁先至执翻条命走啦身。曹操啊趁势猛攻，杨韩两部嘅军士啊有成大半人投降。杨奉、韩谦见到势穷力绝啦，之后带住一班残兵败卒就去咗投奔袁术。呢啲呢就唔讲佢啦。曹操得胜收兵回营，满宠啊带徐晃嚟见佢。曹操得咗咁样一员战将，十分欢喜，待佢非常之优厚。咁赶走咗杨奉、韩谦就再冇咩阻力啦。于是顺顺利利咁，一直将献帝护送到去许都住落，跟住呢就大兴土木，起翻啲宫殿楼台，建立宗庙社稷、省台司院等等。咁啊，省台司院呢即系中央政府以及各部嘅衙门啊。咁就修理好城墙仓库，封董承佢哋十三个人做列侯。总之就系赏功罚罪呢，都系曹操话事嘅。曹操自己封到大将军，武平侯，任命孙旭做侍中、尚书令，孙游做军师，郭嘉做司马祭酒，刘业做司空仓曹员，毛玠、任准做典农中郎将，他们是专管催督钱粮的。又任命程旭做东平相，范成、董超做洛阳令，满宠做许都令。以上这些呢都是文职官员了。武将方面呢，
任命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做将军，
吕虔、李典、岳准、于禁、徐晃做校尉，许褚、典韦做都尉，其余的将士各人都封了官。从此之后，朝廷的重大事情都要首先禀报给曹操听，然后才再禀奏天子，军政大权就全部归于曹操了。